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8:19-20。马太福音28:19-20，很熟悉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好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知道，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比较注意的是说，主说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事实上，在原文里面，这段圣经的主动词并不是去，主动词呢是使万民做门徒。而去这个字只不过是这个主动词的一个分词，一个助动词，是帮助你来形容这个主动词。换句话说，主耶稣这个意思正确的翻译是，在你人生的道路上，正在你去的过程当中，不是你还没有去，你已经去了，在去的过程当中，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换句话说，在你人生的道路上，说主说是有个使命的，在你正在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使命在你身上，那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 Amen。当然，当你一听到使万民的时候，你一听到万民，你就会想到在远方未得之民， right？ 所以你第一个反应是，哦，那牧师你去吧。对， no， 其实万民不只是远方未得之民，万民更包括你身旁周围的人群。 Amen。 所以今年宣教月的主题我们特别定为是为我骨肉之亲，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宣教能够重新带回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因为大使命不是只给牧师跟教会的，大使命也是给你的。你们跟你朋友说，大使命是给你的。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就是带着使命向前走的人，这就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是带着使命向前走的人。你说我们怎么样的带着使命向前走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体会主的怜悯。跟你们说，要体会主的怜悯。马太福音第9:36怎么说呢？好，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主耶稣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就怎么样？很烦，不是？但耶稣看见许多人，他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看见他们的需要，看见他们好像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知道，耶稣看一个人不是看他外表，耶稣看人是看见人心灵深处的需要。他看见今天有多少人在罪恶的捆锁当中，有多少人在黑暗权势的捆绑里面，主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第二点，今天我们若是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告诉你，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有主的怜悯的心肠。你若是没有主的怜悯的心肠，你就不会看见人的需要嘛。你看来看去就只看见什么？自己的需要，不是吗？第二点，我常常觉得今天福音传不出去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我们常常只看见自己的需要，我们却没有从主的怜悯当中看见人心灵的需要。第二点，让我告诉你，今天人的心灵仍然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你不要看一个人外表珠光宝气啊，你就以为他不需要耶稣的救恩。你也不要看一个人罪恶满贯，你就以为他不配得耶稣的救恩。我告诉你，只要是一个人，他的心灵就是有空处的，也只有耶稣能够满足这个空处。 Amen。 事实上，今天也许你坐在这里，你心灵就有一个空处不得满足的。你需要明白一件事，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只有耶稣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今天你就需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Amen。 特别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欧弟兄姐，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这样快速在改变， ISIS， 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极端的回教的恐怖组织，多少的暴行，多少的难民，我们看见西非的 Ebola 这个病毒现在也蔓延到美国来，我们看见中东的危机， 不但是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我们看见最近以色列总理来到奥巴马总统，告诉以巴说千万不要因为 ISIS 的威胁跟伊朗来做妥协，因为伊朗才是更大的威胁。 even 在美国的边境，我们看见这几万的这个孩童的难民啊，好像涌入到美国的边境，怎么办？多少人心中恐慌啊！我告诉你，连基督徒也不例外。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在因着环境来恐慌，我告诉你，因为无论环境如何改变，你要确信一件事情，主永远与你同在。而且诗篇29篇第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这是耶和华做的什么？为王，耶和华做的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看见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里所说洪水泛滥的时代，不是吗？但是我们要确信，无论如何，我们的神仍坐着为王，而且神仍然乐意施恩拯救。所以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明白神的怜悯啊，也能够看见世人的需要，好让我们举起手为这个需要的世代来祷告。那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保罗在这提醒我们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呢，我们看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里讲到第一要为万人恳求嘛，求神降下怜悯来，在苦难当中让人也能够得见神的恩典。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为世人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为这个世代来定罪哦。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在为世人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是定罪式的祷告，好像这个世界罪有应得啊。 No No， 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明白主的怜悯的话，你就知道无论仇敌的攻击有多么厉害，人的心有多么黑暗悖逆，我告诉你，至终怜悯像审判夸胜的。如果你真的明白主的怜悯，你就举起你的手为这个世代的人来祷告，不但为万人祷告，这里说也要为在位执政掌权的来祷告。生活在美国，我们真的需要为美国的总统来祷告，无论你什么政党，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或其他的党派，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责任为美国的总统来祷告。我们要求神赐给他智慧，在危机当中来依靠神啊！我们要求神给他在属灵里面有个胆识，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做困难的决定。我们需要为他来祷告，也要需要为美国来祷告，特别为这个要来的11月的选举来祷告。我们需要在美国求神兴起敬畏神的领袖来，而不是一些只顾自己利益的政客而已。我们需要为美国来祷告，求神让美国回归真神啊，让美国不再骄傲，不再依靠自己的资源跟力量跟丰富，而是肯谦卑下来寻求神的答案。阿们。这为什么今天下午我们教会主动的邀请了在湾区各个族裔教会一同聚集在我们教会，一同来同心合意为美国回归真神来祷告的原因。今天下午我们有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 Dick Bunnell 牧师代表湾区社区的领袖来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我们也请到黑人教会的 Oscar Days 牧师、西班牙裔教会的 Abel Rio 牧师、韩国教会的 Kenneth Song 牧师，还有日本教会的 Matt Isomini 牧师带领我们一同来祷告，再加上我们伊朗籍的 Kevin 牧师，加上我们教会越南籍的越南裔的跨牧师，再加上我们中国，这是个联合国在神面一同来祷告。阿们。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真的鼓励你来参加，4点到6点，让我们一同来向神呼求，求神降下他的怜悯在我们中间，降下他怜悯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百姓中间。我告诉你，只有当我们能够体会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面对这个世代有一个使命感啊，能够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阿们。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体会主的怜悯。第二，怎么样能够带着使命向前走，一定要活出生命的见证。跟你们说，会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我告诉你，今天教会对世界所以失去影响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遵行神的话语了。多少时候我们只喜欢听到， 我们却不愿意行道。我们喜欢查经，中国基督徒最喜欢查经，无论到哪都有查经班。可是我发现我们的查经常常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他的意见，讲完了再见。我们一点没有意思想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难怪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有影响力了。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却不是如此哎。你看见初代的教会为什么在当时短短的时间带来翻转世界的动力？最主要的原因让我告诉你，初代的教会是用改变的生命来改变世界的。我们看见彼得就是最好的见证嘛，一个本来三次不认主的人，一个充满血气跟软弱的人，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竟然敢站在官府面前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合理不合理？你们想想看吧。可是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我们不能不说。哇，何等的不同！本来在卑女死女面前的不敢认主的，害怕懦弱，可是现在能够在官府面前说，哦，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我们一定要说，不能够不说。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啊！所以在五旬节里他站起来向在会众传福音的时候，三千人归主。我们也看见这三千人就拥有三千个改变生命的见证。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三千个见证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啊，他们卖掉了一切田产，按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按照今天的话来讲，这些人信了主之后就卖掉了他们的 Lexus BMW、right? 股票房通通卖掉。哎，如果你以为这个事情在今天不大容易，我告诉你那个时代也不容易。可是当时的信徒他们却敢于遵守使徒的教训，就带来翻转世界的力量。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的意思不是想去变卖你的家产，不是了。神在不同的时代做不同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却需要，我再次说，认真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影响世代，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活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Amen。 否则不要说影响世代了，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越来越变得软弱无力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最近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环境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有很深的感触，越是在危机时代，我们越是要认真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只在主日听听道就算了啦，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主的道来。 Amen。 跟你们说，要活出主的道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呢，主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什么行的人，就是什么人呢、啊？聪明人呢、啊？这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什么上？磐石上。耶稣说，你看见那个愚拙人是什么样的人？愚拙人是听见主的话又不去行的人。他们把房子盖在什么上？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他们的房子就倒塌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会遇到生命的风暴，雨淋、水冲、风吹都会淋到我们，无论聪明人、愚拙人都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的。但是如果当你听见主的话又去遵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把信仰生命的根基建在磐石上，无论环境如何改变，靠得住你就站立得稳，不至于动摇。 Amen。 所以第二个，你一定要活出生命的见证。第三个，你要领亲友到主的面前。跟你妈说，要领亲友到主的面前。大使命不但是给宣教士的，大使命更是给你给我的。所以你不要说，牧师我左口笨舌了，又熟不熟悉圣经，怎么传福音呢？其实我告诉你，美国教会增长这个协会他们曾经做一个统计调查，访问了四千位初信的一些基督徒，问他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是怎么开始进入教会？结果这个调查发现，其中4% 是自己走进教会的，看见广告就来，有5% 是教会节目很吸引人，特别的节目，有7% 是因为牧师的讲道，有时候牧师要谦卑一点，才7%呢。 另外4%是因为特别的需要，譬如生病啊，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有80%却是因为亲友的邀请而来到教会。从这个统计里面就可以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因为你的亲友只有你能够邀请他们呢，千万不要轻忽你的本分。只要我们愿意尽上我们本分来做邀请的工作，主就要亲自在他们身上做奇妙的作为。我告诉你，一点不需要等到说，哦，等我读完圣经一遍再来传福音吧，或者等我受完全备的装备训练课程我再来传福音吧。 No, 我们看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嘛，应该是个本能，就像姐妹们一样，不是一碰到 on-sale 的时候怎么样，第一个抓起电话，哎 on-sale 哦，赶快买便宜货，迟了就不行了，晚了就没有了。常常我们很快就告诉别人，好消息是很容易传递的，不是吗？同样，今天当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好处时，我们自然而然会去与别人分享，特别是从我们亲友开始嘛。你知道我们看见初代教会啊，这些信徒都是一信主立刻开始传福音的，你们其中很好的例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安德烈，我们安德烈就是这样，他一信主就主动找他哥哥，向他就传福音，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怎么带法呢？很有意思，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42节，我们看见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然后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到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哎，我们看见在这里安德烈怎么去领他的这个哥哥西门到神的面前呢？有3个动词是很重要。第一个，他去找，跟你们说要去找。安德烈跟从主耶稣之后，他立刻去找彼得。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只坐在这里等候圣灵去感动我们的亲友，让他们来到神面，不是的。安德烈是主动的去找他的弟兄，找他的哥哥彼得来。你看见在后来约翰福音1章45节里面，腓力信主也是一样，腓力一信主立刻去找他的朋友拿单业。你看见他们都是有个具体的目标的。今天我们若要领人来归向耶稣啊，我们也需要有具体的目标。想想看，弟兄姐妹，有哪些亲友是你有负担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锁定目标，主动的去找他们。你知道今年我们之所以把宣教年会的主题定为为我骨肉之亲啊，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要从我们生活周围的人开始参与宣教的工作。我鼓励你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几个月的时间，我希望你能够起码锁定一个人，锁定一个目标，你的亲戚或朋友，你要特别为他祷告，而且邀请他能够来到教会参加各种活动，让他有机会来遇见神。你们，特别是今年我们宣教年会的讲员是谁啊？远志明牧师跟小敏姐妹，他是特别为我们推掉别人的教会特别来到我们教会，然后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看他们两个都是最 popular 的讲员啊。10月17号礼拜五是个培灵的信息，可是10月18号礼拜六却是布道的信息。所以说鼓励你能够为你的亲友来祷告，锁定一个目标，邀请他在10月18号礼拜六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就算他那天不能来，从那天开始直到11月感恩节、12月圣诞，还有很多的机会为他来祷告，锁定我们要邀请他来到神面前。 Amen。 第一个你要去找，第二个要去说，跟你们说要去说。一旦我们有了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对他说。说什么呢？在这里看见安德烈到了彼得面前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以前是我们所盼望所等候的，现在我们找到了，以前我们是失丧的，现在我们被寻回了，以前我们人生没有方向的，现在我们明白生命的目的了，以前我们没有平安的，现在我们寻找满足跟喜乐了。哇，其实就是最有果效的见证。 我们就不需要有高言大志，我们就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告诉别人，以前我们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你知道以前现在以前现在，这就是最有效的见证，不是吗？看看电视广告不就是这样吗？看过减肥的广告吗？以前现在以前现在，哇，你就很想去吃那个药了。我这个头发掉越来越，我特别注意生发广告。哦，以前没有头发，现在很多头发。哦，哎呦，我想哇，这真的就很想去。我们就看见生活的见证太重要了。你只要很简单告诉我，以前我没有平安，现在有平安了；以前我很难喜乐，现在有喜乐了。很简单，你就邀请他来到神的面前。Amen。最后第三，要去领，跟你们说要去领。我们不但主动的去邀请别人来参加聚会，我告诉你，更是要实际的行动去陪他们一起来。因为否则的话，我们都有经验，每次你打电话请别人，哎，来聚会，他们都说来来来，到时候来不来就不来了。其实我们看见安德烈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不但邀请他，而且主动领他到耶稣的面前。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我们需要去陪伴他们，去接他们，陪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安德烈如此做的时候，就把彼得带到神的面前，而且至终彼得也跟随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我常说，其实啊，你不必像彼得那样要做轰轰烈烈为神国做轰轰烈烈的事情，只要你一生当中像安德烈，只要带领一个彼得信主，你故事就说不完了。我告诉你，哎呀，那个彼得就是我信，就是带他信主的嘛。哈利路亚。好像所有他的功劳都在你身上一样。哦，你不要说你不是彼得，你不必像彼得了，你只要像个安德烈。好像安德烈看起来不是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他就懂得一对一，就带一个亲友，就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哇，带领一个彼得信主，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弟兄姐，只要今天我们摆上自己为神所使用，神就要使我们成为得人的器皿。Amen。 弟兄姐，今天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各种人群的需要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说，哇，这需要实在太大了，我们说摆上这样的渺小有用吗？我告诉你，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嘛。当那个孩子摆上他的五饼二鱼的时候，我告诉你，连那个带他到耶稣面前的安德烈，哇，你看安德烈就是很会带人了，有时候又带那个小孩，是他带他到了耶稣面前，但是连他把这个孩子带到面前看到五饼二鱼，连他自己都说，啊，这还算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还算什么，但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神所需要的只是个信心的器皿，只要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凭着信心带着使命向前走的时候，神就要使用我们带来翻转的能力。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把这样使命感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主你差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毫无目的，你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带着使命向前走的人。主来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体会你的怜悯，也让我们真是能够来这个抓住你所给我们的应许，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的见证来，而且把我们的亲友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早上再次提升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摆在我们面前许多的机会，也感动我们锁定一个目标，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让我们像安德烈一样，就是把他们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带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主得人的器皿。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